是，啊，这个解经书里面呢，给我们看到，一个主题是亚威是战士，亚威是战士，也就是说，耶和华是战士。那刚才弟兄姐妹所讲的，你们所看到的这些关键词，在你们心里面产生共鸣的这个地方呢，都围绕着，在这个诗篇里面是围绕着亚威是战士啊，亚威是战士，他是为君王征战，也为神的百姓征战。他征战的目的是彰显慈爱，也是赐予福气。谢谢大家在这个当中的参与。我们因为你听第一遍呢，基本上是一个印象，而这个印象呢，可能是我们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的心容易共鸣的那个点啊，你就形成印象。那我们再稍稍仔细的来研读的话呢，就会发现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它都是诗人以我跟亚威、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啊，是我那个然后从第十二节呢，就有一个转折，就是从我转到我们啊，就是从一到十一节是颂赞耶和华，向神祈求啊，有求的啊，然后在当中呢，是我得拯救。我蒙慈爱，我受教导，我受看顾。那第十二节这个转折呢，就是到我们。那从诗篇的那个就是这正点呢，它有一个内在的一个统一性，而那个统一性呢，不是说我能打仗，我能带来福气，而是我们的上帝他会带领我们征战，我们的上帝会赐福我，我们的上帝会保护我们的上帝不光赐福我，还赐福我们，也为他的子民征战，也让他的子民所住的、所在的地方充满神所赐予的福气啊！这个是。从诗篇里面呢所展现的这个正点的一个内在的这个统一性，所以说一到十一节呢，它基本上是一个君王哀歌，就是君王在困难的当中，他所发出的这个颂赞、祈求和求神来干预。那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呢，就是为群体的求福啊，求神能够赐福于神的子民。那我是的多次的提到，在诗篇里面的那个世界观是一个充满挑战、充满敌人的一个世界观。那君王作为诗人，他在这个世界的当中生活、成长，依靠神。他所发出的这个信心有亮光啊，带给我们。那我们属神的子民也活在这样的世界的当中，有挑战，有敌人啊，有征战。但是呢，我们在当中，我们求神能够带领我们进入那个蒙福的光景啊。这个跟个人性的和群体性的，在这个诗篇里面有非常合一的一个展现。那我们先从君王他自己，他呢一开始是个赞美，一开始是个赞美。那当然弟兄姐妹所在诗篇各个这个一系列的诗篇当中，我们都非常的耳熟能详爱我的主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是我的盾牌，是我的救主，是我所投靠的啊！这些，因为这是诗人 哪怕他是在困境的当中，他向神，这个已经成为他信心当中的一个越来越深入的一个根基，所以一开口向神就发出这样的赞美，并且我们从大卫的经历，我们知道这里面的每一个他对上帝的这种形象的这种称呼，都是以征战的那个背景而发出的。大卫在不停的征战的当中，我们需要堡垒，需要避难所，需要盾牌，然后需要拯救者，这是所以他的第一到第二节呢，实际上是一个赞美的一个诗歌，那第三节、第四节，那我们听起来是不是也特别熟啊？那刘红姐妹，你知道第三节从哪儿来的吗？
诗篇八，
第八、第四节从哪儿来的呢？
第四节，很
不
熟，
考你了，不考你了，就说这个，
103，
第四节呢是诗篇，39，对，还有诗篇的一百，有好几处哈，109就是讲到我们人的有限，人的低微。人的短暂，人的人生的这个虚无，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一个稳固的磐石，我们需要一个避难所，我们需要一个拯救者啊。那这个144篇，当中呢有引用别的诗篇，有许多的地方。那军事的胜利啊，是诗人所祈求的。是诗人个人性的所向往的。当我们讲到胜利啊这些词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到，不是我得胜，而是亚卫他是战士，他带领我征战，他带领我得胜。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是神对我是那样的那种关爱和关注啊。不光是我投靠避难所，我以神为盾牌，而上帝呢，他是居然是使我征战的，他关注我的手，他关注我的技巧，他关注我的在征战的过程当中一切所要发生的这些事情，所以耶和华，他是在军事当中那种比方的当中，比喻的当中。一个全然的保护，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教导者，他是一个指导者，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靠他而得胜。而这样的一种大胆的向着神的这种赞美哈，就是你使我能征善战，你让我得胜啊。那亚威是一个战士，他是替君王来征战的。我们人有需要啊。第三节、四节，当讲到人的低微、人的这种短暂、人的虚弱一口气呀、人的这种人生的虚幻，它不仅仅是说我们人生没有意义，而是讲呢我们是有极深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呢需要一定要延伸到上帝的那里，这个需要呢才真的能够满足。所以有如此的。感叹，亚威啊，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我们知道诗篇第八篇，它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对比，就是人生的虚幻和上帝的大能啊，创造的智慧和大能，在这样的对比。而在这里呢，是人生的软弱无力，跟亚威是神子民的战士。这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因为我是如此，因为神是为他的子民征战的，所以我需要他，他是我的拯救，所以我投靠他，而投靠他是一个值得赞美的。第五节到第七节，这是求神伸手，求神来。带领我们征战啊！那当然，我们 读到这个诗句的时候，耶和华啊，求你打开天门，亲自降临，求你触摸群山，使群山冒烟。你想到的是什么情形呢，长老？你想到的是什么情形？在这个圣经的当中出现过最厉害的那个情形是什么？
西奈山。
哎呦，那长老就怕答错，真是。哎、但是素芬姐妹不怕，答对了。你要答出来也是对的。西奈山，神如此的降临在西奈山上，他来是为他的子民征战的，他来是要来拯救他的子民，要带他们去应许之地的，对吗？那求你发出闪电，驱散敌人，求你射出利箭，击溃他们。你能想到在大卫之前有哪些场景吗？他们呼求神的出埃及之后入迦南，神为他们征战，神为他们击碎仇敌，上帝是亚威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啊。这样的一个神以前所做的拯救的作为，以前是成为神子民的高台和山寨，那君王呢就在这里发出祈求，是求你从天上伸手，从惊涛骇浪中拯救我。我们人真的要知道自己在大水当中啊，就是和合本的翻译者是大水。求你天上伸手救把我，救我出离大水，就是惊涛骇浪。我们在这个诗篇当中的那么久的研读呢，我相信弟兄姐妹或许能有一点的印象，在诗篇的当中，那个水啊总是不好的。水呢，是要这个当提到大水，当提到惊涛骇浪，提到波涛，这些呢都是指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的那种不确定，是指这个世界的败坏啊。那提到信心，提到神，那是那个坚固啊，是磐石，是不变的，是很久不变的，因为他的信实和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啊。这个是从隐喻的这个角度呢，大水实际上是知道我们有麻烦了啊。当人知道自己有麻烦的时候，在圣经的当中实际上是个好事。我知道自己有麻烦了，那我需要一个救主。我知道自己有麻烦了，但我是神的子民，神一定会伸手救我啊！所以大卫所发出的就是这样的祷告：我有麻烦了，但是神你救我，我现在在水中惊涛骇浪当中难以自己逃生，那求你的拯救临到我。那当然这个惊涛骇浪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呢，那边就有两次提到那个惊涛骇浪是大卫所处的场景，那是在征战因为有外族人的大卫一直跟外族人在征战，要救他的子民，他想脱离外族人的这个统治，但是外族人以谎言以诡诈来抵挡神的受膏者，也是抵挡神。那我们也知道第七节的后半到第八节到第然后这里的在第十一节有重复啊，求你从外族人当中拯救，因为他们满口谎言，其实也怀诡诈啊。这是大卫的所处的这个世界，但是他在这个所处的世界当中，因为心里面有一个笃定，神会伸手，神会拯救，所以他发出祈求，所以他弹琴歌唱所以他唱新歌，因为是神使君王得胜，因为是神救离大卫脱离刀剑所以不是大卫能够征战，而是亚卫是战士要拯救君王不是大卫有多少的恩赐可以唱歌可以弹琴，而是神实在值得称颂，这是他这是诗人君王大卫在他的一生的经历当中不断所经历的所以你看到 一到十一节是亚卫是君王，是替大卫征战，让他得救，保护他的那一位啊。那从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呢？啊，这里就有因为这个转折，所以大卫呢开始一个祷告。读圣经的人把他把这段呢理解成大卫为了他的子民所发出的一个无私的祷告，因为他在这里呢，从他所经历的上帝的拯救的这个经历的当中，他得出的一个信心的这种福祉啊，信心的一个笃定，是尊耶和华为上帝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呢，他为神子民的儿子、神子民的女儿、神子民的财物啊、神子民所居住的城市来祷告。那你看到在这个祷告里面呢，他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对世界的一个认定，就是第十四节，愿我们的牲口打满货物，我们的城墙固若金汤，无人被掳，街上没有哭叫声。你说这是如果不是上帝的看顾和赐福的话，那么我们的城市就岌岌可危，而我们许多的人会处在被掳的状况，而我们的街上、我们的家中会有哭声。所以当这个大卫在如此祈求的时候，他有一个赞叹，生活在这种光景里的人有福了。当我们看到愿我们的儿子、愿我们的女儿啊，这种茁壮的树木，像宫殿当中精雕的这个柱子是与神有关系的，我们的女儿像宫殿当中精雕的柱子与神有关系的，与这个在上帝的殿中或者是在君王的殿中，那我们的这些财物啊，牛啊、羊啊，在我们的仓库的当中，在我们的田野里面，在我们的城市的当中，我们享受平安，而这个平安是神给的，而这个平安的源头是因为亚卫是战士，他为他的子民征战，他为他子民的福祉来征战。也可能也是因为上周我讲到这个这个世界正在从神的子民的手中要争夺我们的孩子，所以这里大卫他的那个祈求啊，我们愿我们的儿子、愿我们的女儿能够有这种强壮，那我就有一些灵异方面的一个联想啊，就是属灵意义方面的联想。应该不是大卫他的这个诗篇那个原作时候的那种想法，但是我想这个联想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跟大卫当时所处的世界，那我们呢，因为是生活在北美洲，在生活在加拿大，有相对的这个地上的这个平安。那我们放眼看去呢，在世界许多的地方现在还没有这个属地的这个平安，比如说现在在那个缅甸的教会，在印度的教会，正在受到各种这样的艰难。因为缅甸这个军事政变的这个政府，他们在大街上就像无辜的人民开枪的，那在印度，那有消息的传来呢，当时那里的教会，他们因为缺少食物哈、就从政府就得不到食物的这种补给，每天只能吃只有一顿饭吃，然后其他的就是喝水啊。那人是处在饥荒的这种边缘啊。那这种属世的神的子民属世的这个挑战，那当然我们为他们祈祷。那从属灵的这个方面呢，那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他们所面对的世界跟君王 大卫所面对的世界在属灵的意义上是一样的。这个世界要把这些我们的儿子和女儿要掳走的，那我们当如何祷告？我们当如何为他们祷告？我们当如何像大卫所祈求的那样，求你使我能征善战，求你使我看到这个地上看不见的敌人是撒旦魔鬼的伎俩，是撒旦魔鬼的掳掠引诱，要把我们的儿子和女儿要带向死亡的阴间。那我们就是极力的呼求，我们为自己的得救我们颂赞，我们为自己在属灵征战当中能够得胜指着神，我们可以跟大卫一样的，你是我的堡垒，我的避难所，我的拯救者，我的盾牌，我投靠。那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卑微软弱短暂的人生的当中，但是求神以他大能的降临来拯救我，来拯救他的子民。我们之所以能够发出颂赞，不是仅仅是一个说感觉真好，而是神要带领我，要带领我的孩子在属灵的征战当中要得胜。因为亚威是战士，他是为我征战的，他是为我的孩子征战的。我们如此的祈求他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得胜，因为亚威是战士，要给我这样的得胜，要给我这样的拯救。那我们也深愿这十二节到第十五节是一个祝愿，我们也深愿带着祷告来祈愿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女儿，我们手上的工作，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能够有上帝同在所带来的祝福而这个祝福是把我们从这个属世的不安和属灵的征战的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让我们真能活在这样的平安的当中。而如此尊耶和华为上帝的人有福了，而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自认我们是如此有福的，我们也祈求让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子子孙孙在神的面前也是有福的。这个是诗篇在不同的地方 所发出的这种代代相传的祈祷这也是大卫他所认定的，亚卫是战士他会赐给我拯救，会带领我得胜。亚卫是战士，他能赐给神的子民拯救，也带领神的子民来得胜。让我们在神面前安静。是愿我们在靠着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与大卫的诗在心中能够产生极强的和声上帝呀，是我的磐石，求你教导我在这样一个属世和属灵的征战的当中，教我看顾我让我的心可以时时投靠你。愿你大能的降临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在我所牵挂的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愿你从惊涛骇浪当中拯救他们，就像拯救我一样。我于是口唱新歌来颂赞你，哦主啊！愿我们所经历的福也临到我们的子子孙孙，愿我们所经历的福也临到那些凡称为是你名下的你的子民和他们的子子孙孙。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谢谢你，感谢你，你是战士，带领我们得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阿门。